第28卷，李秀清一节黄真语。侠日攀金吊骨，从来几个男儿，以为临难有神机，不被他人算计。男子尽多荒错，妇人多有全奇。若还质量胜峨眉，便戴头巾何愧。常言有之，妇人赛过男子，古来妇人赛男子的也尽多，除者吕太后、武则天这一般大手段的歹人不论，再除去魏庄姜、曹令女这一般大贤德、大贞烈的女子也不论，再除却曹大家、班婕妤、苏若兰、沈满苑、李易安、朱淑珍这一般大学问、大才华的文人也不论，再除却锦车夫人冯氏、浣花夫人任氏、锦伞夫人喜氏和那军中娘子秀琪女将这一般大智谋、大勇落的奇人也不论。如今单说那一种奇奇怪怪、蹊蹊巧巧、没阳道的假男子，戴头巾的真女子，可亲可爱，可笑可歌，正是说出群差添喜色，化石男子减精神。据唐人小说，有个木兰女子是河南淮阳人士，因父亲被有司点作边庭庶卒，木兰可怜父亲多病，伴女为难，替代出役，头顶斗篷，身披铁铠，手执戈矛，腰悬弓矢，鸡妥提铃，餐风露宿，受了百般辛苦，如此十年溢满而归，依旧是个童身。边庭上万军士，没一人看得出她是女子。后人有诗赞云：提营救父古今稀，代父从容事更奇，全校全中又全杰，男儿几个不亏宜。又有个女子叫做祝英台，常州义兴人士，自小通书好学，文余杭文风鼎盛，欲往游学，其哥嫂指之曰：古者男女七岁不同席，不共食，你今16岁，却出外游学，男女不分，岂不笑话？英台道：奴家自有良策。乃裹巾束带，扮作男子模样，走到哥嫂面前，哥嫂亦不能辨认。英台临行时，正是夏初天气，柳花盛开，乃手折一枝插于花台之上，对天祷告道：奴家英台出外游学，若完名全节，此枝生根长叶，年年开花，若有不消之事，玷污门风，此枝枯萎。祷毕出门，自称祝酒舍人，遇个朋友是个苏州人士，叫做梁山伯，与他同馆读书，甚相爱重，结为兄弟，日则同食，夜则同卧，如此三年，英台亦不解带。山伯屡次疑惑盘问，都被英台将言语支吾过了。读了三年书，学问成就，相别回家，约梁山伯2个月内可来见访。英台归时仍是初夏，那花台上所插柳枝花枝并茂，哥嫂方信了。同乡30里外有个安乐村，那村中有个马氏大富之家，闻得祝祝娘贤惠，寻媒与他哥哥一亲，哥哥一口许下，那才问明过了，约定来年2月娶亲。原来英台有信于山伯，要等他来访时露其机宜，谁知山伯有事，既迟在家， 英台只恐哥嫂疑心，不敢推阻，山伯直到十月方才动身。过了六个月了，来到祝家庄问祝酒舍人时，庄客说道：本庄只有祝酒娘，并没有祝酒舍人。山伯心仪，传了名字进去，只见丫鬟出来请梁兄到中堂相见。山伯走到中堂，那祝英台红妆翠绣，别是一般装束了。山伯大惊，方知假扮男子自愧于鲁，不能辨识。韩文已罢，便谈及婚姻之事。英台将哥嫂做主，以许马氏为辞。山伯自恨来迟，懊悔不迭，分别回去，随成相思之病，奄奄不起，至岁底身亡。嘱咐父母可葬我于安乐村路口，父母依言葬之。明年英台出嫁马家，行至安乐村路口，忽然狂风四起，天昏地暗，遇人都不能行。英台举眼观看，但见梁山伯飘然而来，说道：吾为思贤妹一病而亡，今葬于此地，贤妹不忘旧矣，可出轿一顾。英台果然走出轿来，忽然一声响亮，地下裂开帐雨，英台从缝中跳下，众人扯其衣服如蝉脱一般，其衣片片而飞。顷刻天晴地明，那条地缝只有一线之隙，歇轿处正是梁山伯坟墓，乃知身为兄弟，死作夫妻。再看那飞的衣服碎片，变成两班花蝴蝶，传说是二人精灵所化，红者为梁山伯，黑者为祝英台，其种到处有之，至今犹呼其名为梁山伯、祝英台也。后人有诗赞云：三载书尾共起眠，活姻缘作死姻缘，非关山伯无分晓，还是英台志节坚。又有一个女子，姓黄名崇古，是西蜀临邛人士，生成聪明俊雅，慈父俱通，父母双亡，亦无亲族，使宰相朱祥镇蜀。从古假扮作秀才，将平日所作词卷呈上，周祥一见，片片道好，字字称奇，乃见为郡员，历世精敏，地方凡有一遇累年不绝者，一经重古剖断，无不动然。旅社府县之事，到处便有声名，续图未服，市民感仰。周祥首见于朝，言其才可大用，玉妻之遗女，央太守作媒，崇古只微笑不答。周祥承他觐见，自叙其意，崇古所执笔，作诗一首献上。诗曰：一词十翠必将梅，贫手蓬毛胆赋诗，自服蓝袍居郡园，永抛鸾镜画峨眉，立身卓尔轻松操，挺至坚然白臂姿，幕府若教为坛府，怨天宿变做男儿。详见诗大惊，扣其本末，方知果然是女子，因将女作男，事关风化，不好声张其事，叫他辞去郡园，隐于郭外，乃于郡中择世人嫁之。后来世人一举进士及第，为之通显，崇古累封夫人，居如今扮演《春桃记》传奇，说崇古中过女状元，此事曾造之词。后人亦有诗赞云：珠玑满腹采生豪，更服烹显手段高，若是生时逢武后 君臣一对儿女中豪。那几个女子都是前朝人，如今再说个近代的，是大明朝弘治年间的故事。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有个皇宫，以贩线香为业，兼营卖些杂货，惯走江北一带地方。江北人见他买卖公道，便唤他做黄老师。家中只有一妻两女，长女名道聪，幼女名善聪。道聪年长，嫁与本京清细桥张二哥为妻去了。只有幼女善聪在家，年方12岁，母亲一病而亡，殡葬已毕。黄老十就在往江北做县乡生理，思想女儿在家孤身无伴，况且年幼未曾许人，宰生放心得下，待寄在姐夫家又不是个道理。若不做买卖，撒了这走熟的道路，有哪里寻几贯钱钞养家度日？左思右想，去住两难，县乡俱已定下，只有这女儿没安顿处。一连想了数日，忽然想着道：
有计了，我在客边没人作伴，何不将女假出男子，待将出去且待年长，再做驱处。只是一见江北主顾人家都晓得我没儿，今番带着孩子去，倘然被他们盘问，露出破绽，却不是个笑话。我如今只说是张家外甥，待出来学做生理，使人不疑。
计较已定，与女儿说通了，制服道袍净袜叫女儿穿着，头上裹个包巾儿，装扮起来好一个清秀孩子。正是眉目生成清气，姿性那更伶俐，若还薄道相逢，十个九个过继。黄老十爹女两个泛着线香驱船来到江北泸州府，下了主人家。主人家见善聪生得清秀，无不夸奖，问黄老十道：
这个孩子是你什么人？
黄老十答道：
是我家外甥，叫做张胜，老汉没有儿子，带他出来走走，认了这起主顾人家，后来接管我老汉的生意。
众人听说并不疑惑，黄老十下个单身客房，每日出去发货讨账，留下善聪看房。善聪目不切视，足不乱移。
众人都道：这张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实，个个欢喜。
自古道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张老实在泸州不上两年，害了病症，医药不全，呜呼哀哉。善聪哭了一场，买官成脸，全寄于城外古寺之中，思想年幼孤女，往来江湖不便。监闭客房中下着的也是个范县乡客人，又同是应天府人士。平息间看他少年诚实，问其姓名来历，那客人答道：
小生姓李，名英，字儿秀清，从幼跟随父亲出外经济，今父亲年老受不得风霜辛苦，因此把本钱与小生在此行饭。
善聪道：
我张胜跟随外祖在此，不幸外祖身故，孤寡无依，足下若不嫌弃，愿结为异姓兄弟，合伙生理，彼此有靠。
李英道：如此最好。李英年18岁，长张胜4岁，张胜因拜李英为兄，甚相友爱。过了几日，兄弟两个商议，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，一人住在泸州发货讨账，一来一去不至耽误生理，甚为两便。善聪道：
兄弟年幼，况外祖灵柩无力奔回，
何言归于故乡，让哥哥去贩货吧。
于是收拾资本都交付于李英，李英剩下的货物和那账目也交付于张胜，但是两边买卖丝毫不欺。从此李英张胜两家行李并在一房，李英到泸州时只在张胜房住，日则同食，夜则同眠，但每夜张胜只是合衣而睡，不脱衬裤，亦不去鞋袜，李应甚以为怪。张胜答道：
幼年间爹娘与我算命，说有官煞难养，为此穿破两耳。
李应是个诚实君子，这句话便被他瞒过，更不疑惑。张胜也十分小心在意，虽受逆亦必等到天晚私自去方便，不令人瞧见，以此客居虽久，并不露一些马脚，有事为证。女向男行虽不同，全凭心细紧包容，只赠一件难遮掩，行不蹊跷三寸弓。黄善聪假称张胜，在泸州府做生理，出道时只12岁，光阴似箭，不觉一住9年，如今20岁了。这几年勤苦营运，手中颇颇活动，比前不同。思想父亲灵柩暴露他乡，谢姐姐数年不会，况且自己终身也不是个了当，乃与李英哥哥商议，只说要搬外公灵柩回家安葬。李英道：此乃孝顺之事，只灵柩不比他贱，你一人如何担待？做哥的想帮你同走，心中也放得下，待你安葬事毕再同来就是。张胜道：
多谢哥哥厚道。
当晚定义择个吉日，雇下船只，换几个僧人，做了起灵场功德，抬了黄老师的灵柩下船，一路上风顺则行，风逆则止，不一日到了南京，在朝阳门外觅个空闲房子将灵柩停顿，伺机下葬。闲话休提，再说李英同张胜进了城门，东西分路。李英问道：
兄弟高居何处？做哥的好来拜望。
张胜道：
家下傍着秦淮河清溪桥居住，来日专候哥哥向您茶话。
两下分别。张胜本是皇家女子，哪认得途径，岂得秦淮河是个有名的所在，不是个僻地，还好询问。张胜行至清溪桥下，问着了张家，敲门而入。其日姐夫不在家，望着内里便走，姐姐倒从马缰起来，道：
世人家各有内外，什么花子一些体面不存，直入内室是何道理？男子汉在家时瞧见了，好歹100孤帐奉承你，还不快走？
张胜不慌不忙，笑嘻嘻的做一个揖下去，口中叫道：
姐姐，你自家嫡亲兄弟如何不认得了？
姐姐骂道：油嘴光棍，我从来哪有兄弟。
张胜道：
姐姐，9年前之事你可思量得出？
姐姐道：思量什么？9年前我还记得，我爹爹并没儿子，只剩下我姐妹2个，我妹子小名善聪，9年前爹爹带往江北贩香，一去不回，至今音信不通，为神死活存亡，你是何处光棍，却来冒认别人做姐姐？
张胜道：
你要问善聪妹子，我即是也。
说罢放声大哭。姐姐还不信是真，问道：
你既是善聪妹子，缘何如此装扮？
张胜道：
父亲临行时将我改扮为男，只说外甥张胜，带出来学做生理，不期2年上父亲一病而亡，你妹子虽然冰脸， 却恨孤贫不能扶柩而归。有个同乡人李秀清，志成君子，你妹子万不得已，只得与他八拜为交，合伙营生。烟流江北，不觉又六七年，今岁始办归祭，适才到此，便来拜见姐姐，别无他故。
姐姐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同个男子合伙营生，男女相处多年，一定配为夫妻了。自古名人不做暗事，何不带顶髻儿，还好相看，嫩般乔装打扮回来，不雌不雄，好不羞耻人。”
张胜道：“
不欺姐姐，奴家至今还是童身，岂敢行苟且之事，玷辱门风。
道从不信，引入密室验之，你说怎么验法？”
用细细干灰铺于鱼桶之内，却叫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上，用细棉条系于鼻中，要她打喷嚏，若是破身的，上气下泄，下气溢泄，干灰必然吹动，若是同身，其灰如旧。朝廷选妃都用此法，道从生长京师，岂有不知。当时是那妹子果真未破的童身，于是姐妹两个抱头而哭。道聪慌忙开箱，取出自家裙袄，安排妹子香汤沐浴，叫她更换衣服。妹子道：“
不欺姐姐，我自从出去未曾解衣露体，今日见了姐姐方才放心儿。”
那一晚张二哥回家被老婆打发在外乡安歇，姐妹两个同被而卧，各诉衷肠，整整的续了一夜说话，眼也不曾合缝。次日起身，黄善聪梳洗打扮起来，别自一个模样，与姐夫姐姐重新叙礼。道从在丈夫面前夸奖妹子贞洁，连李秀清也称夸了几句。若不是真个君子，载于他相处的许多时。话犹未绝，只见门外咳嗽一声，问道：“里面有人吗？”黄善聪认得是李秀清声音，对姐姐说：“
叫姐夫出去迎他，我今番不好相见了。”
道聪道：“你既与他结义过来，又且是个好人，就相见也不妨。”善聪颠倒怕羞起来，不肯出去。道聪只得叫丈夫出去迎接，看他口气绝也不绝。张二哥连忙去出，见了李秀清，叙礼已毕，分宾而坐。秀清开言道：“小生李英，到此特访张胜兄弟，不知阁下是他何人？”张二哥笑道：“是在下至亲，只怕他今日不肯与足下相会，枉劳尊驾。”李秀清道：“说哪里话，我与他是异性骨肉，最相爱气，约定我今日到此，特特而来，哪有不会之理？”张二哥道：“其中有个缘故，容从容奏告。”秀清性急，连连的催促，迟一刻只待发作出来，慌得张二哥便往内跑，叫老婆苦劝姨姐与李秀清相见。善聪只是不肯出房，他夫妻两口躲过一边，倒叫人将李秀清请进内宅。秀清一见了黄善聪，看不仔细，倒退下七八步。善聪叫道：“
哥哥不需疑虑，请来叙话。”
秀清听得声音，方才晓得就是张胜，重走上前作揖道：“
兄弟，如何那般打扮？”
善聪道：“
一言难尽，请哥哥坐下，容妹子从容告诉。”
两人对坐了，善聪将十二岁跟随父亲出门始末根由细细述了一遍，又道：“
一向承蒙哥哥代替提携，感谢不尽， 但在先有兄弟之好，今后有男女之嫌，相见只此一次，不复能再聚矣。
秀清听说待了半晌，自私五六年和他同行同卧，竟不晓得他是女子，好生懵懂，便道：
妹子听我一言，我与你相继许久，你知我知，往事不必说了，如今你既青年无主，我已壮而未娶，何不推八拜之情和二姓之好，百年偕老，永远团圆，岂不美哉？
善聪羞得满面通红，便起身道：
妾已兄长高义，今日不必行迹，后言请见。兄乃言及于乱，非妾所以待兄之意也。
说罢一头走进去，一头说道：
兄宜速去，勿得停待，以招误意。
秀清被发作了一场，好生没去，回到家中如痴如醉，颠倒割舍不下起来，乃央梅玉去张家求亲说和。张二哥夫妇倒也欣然，无奈善聪第一不肯，道：
嫌疑之计不可不谨，今日若与配合，无私有私，把七年贞洁一旦付之东流，岂不惹人嘲笑？
梅玉与姐姐两口交劝，只是不允。那边李秀清执意要娶善聪为妻，每日缠着梅玉，要她奔走传话，每日三回五转，徒惹得善聪焦躁，并不见松了半分口气，似嫩般说：难道这头亲事就不成了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七年兄弟亦殷勤，今日重逢局面新，欲表从前清白操，故甘薄幸俱殷亲。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极是厉害，秀才口骂遍四方，和尚口吃遍四方，媒婆口传遍四方。且说媒婆口宰的传遍四方，那媒婆有几句口号：
东家走西家走，两脚奔波气长好，千三代四有商量，走进人家不怕搞，前间某后间某，家家户户皆朋友，相逢先把笑颜开，惯报新闻不带扣，说也有话也有，只长话短疏开手，一家有事百家知，何曾留下隔夜口，要骗茶要吃酒，脸皮三寸三分厚，若还慕他说作高，半干闲墨七八斗。
那黄善聪女扮男装，千古奇事，又且嫩得贞洁，事事罕有，这些梅玉走一遍说一遍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霎时间京城通知了，人人夸美，个个称奇，虽近身之口谈及此事，都道
难得难得。
有守备太监李公不信其事，差人急访，果然不谬，乃唤李秀清来盘问，一一符合。因问秀清：
天下美妇人皆多，何必皇家之女？
秀清道：
七年弃爱亦不能舍，除却此女皆非所愿。
李公亦甚敏之，乃藏秀清于衙中。次日唤钱梅玉来，吩咐道：
前闻皇家女贞洁可敬，我有个侄儿欲求她为妇，汝去说和，成则有赏。
那时守备太监正是有权，谁敢不依？梅玉回复：亲事已协了。李公自出己财替秀清行聘，又定下一所空房，密地先送秀清住下。李公亲身到笔，主张花烛生肖古月，娶那黄善聪进门成亲。 交拜之后，夫妻相见，异常好笑。单聪明之落了李公圈套，世道期间推阻不得，李公就任秀卿为职，大出资财替单聪备办庄奁，又对合成官府说了，五府六部及府尹县官各有所助，一来看李公面上，二来都倒是一桩奇事，人人要欲成其美。秀卿自此随为京城中富士，夫妻相爱，连育两子，后来读书显达，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唱本说唱，其名曰范乡记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妻在南庄不露真，归来独守岁寒心，编成小说垂归训，一洗桑间蒲上阴。
又有一诗单道太监李公的好处，诗曰：贞洁恩情两得全，宦官谁似李公贤，虽然没有风流份，重得来生一段缘。